文革每隔七八年来一次，下面请看赵培为您带来的微视频。
谢谢主持人，大家好。1966年5月16号，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516通知，这个通知就是告诉全部的共产党员开始闹文化大革命了，所以这一天被认为是文革的起点。那么文革到今年已经整整50年了。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呢？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，有人说是高层权力斗争，有人说是整人呗。但是普通的讲，咱们都认为这是一场中共制造的全国政治运动。这个运动可以说把人性当中的恶最大规模的激发出来，在党性的鼓动之下，父子、夫妻、母子、兄弟、姐妹，这些人伦被扫荡殆尽，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文物、礼仪、典章、道德也被破坏殆尽。50年过去了，有人在反思文革，有人在讨伐文革。毛泽东说过，文革每隔七八年来一次。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问题，如果文革再次发生，我们能够识别和抵御吗？我为什么这么问呢？因为一个既吃不记打的民族是可悲的，马后炮谁都会。在文革当中，中国的普罗大众不都是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，宁长社会主义的草，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等等令人作呕的口号蛊惑了吗？事情过去大家才清醒，那么文革当中我们能够保持这份理智吗？如果再来一次文革，我们又能识别吗？答案是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有人可以，有人不可以。毛泽东说文革每隔七八年来一次，当然了，这个经隔时间未必是七八年，但是类似的政治运动真的正在发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共啊，就是这么一套镇压机器，就像时钟一样的在转，每到一定时间它就会转一圈，也可能就重复做一次恶。1999年7月20号，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开始了镇压法轮功，这就是类似文革的政治运动。中共这个镇压机器在江泽民的命令下，把文革的那一套又在中华大地上重新上演了一次。那么这其中的舆论污蔑的套路和文革那是一样的，这一次的批斗会它都可以开到海外来，甚至呢，江泽民逼迫法轮功学员去和他们的师父决裂，这和文革当中的要儿子去批斗老子又有什么不同呢？文革期间的这个活摘器官的罪恶，现在也被大规模的施加在法轮功学员的身上。当然了，还有很多很多的相同点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我们总结一点，就是江泽民启动中共机器，发动了一场新文革。那么1999年的政治运动和1966年又有什么不同呢？那就是结果上的不同。法轮功学员是屹立不倒，中共啊，过去批斗水都用不了3天就完事了，大家各种认罪，各种划清界限。但是呢，法轮功学员没有，他们坚守自己的信念，并且把真善忍传播到了全世界。1999年，江泽民大言不惭地说3个月镇压倒法轮功，但是镇压3年之后，法轮功屹立不倒，中共只能把镇压转入地下，在媒体上都不敢大规模的声张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了，他怕全国百姓意识到他的失败。从这一点上讲，法轮功学员就是中华的脊梁，他们演绎了威武不能屈的精神。但是呢，只要中共在台上，他就会重复文革的罪恶，这是由他的本性决定的。所以有人说呢，怕文革在今天死灰复燃，我说这个倒不必担心，原因有两个。第一呢，中共现在处于镇压法轮功的失败期间， 他再也搞不起像文革那样大规模的这个政治运动。那么第二呢，历史是重复的，但不是说中共重复文革，而是他在重复苏共倒台的历史。节目的最后呢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都拿出正义和良知来结束这场新文革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。
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，我是石涛。在我的节目当中，我经常跟大家分享说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那自己听着师父在讲的这些佛家的法理当中呢，用自己能够理解的那种浅薄的认识呢，跟大家分享我目前在现代人，就是特别在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。所以我一直讲说，我所看到的一切发生的一切都是在人的基础上。那在人的基础上，无论它表现出新闻、政治任何事件，它的基础是人，它的基础是以人作为表象的生命中的内涵。而这生命中的内涵有着背后的今天的人，如果你不修行的话，你不可能认知的那一面。所以这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，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修行的文化，修行的文化就是实际往根儿上说是信仰，而我不认为是指的今天的宗教。前天有个朋友留言说，涛哥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被称为是您的师弟，但我看过了师父的九讲，他觉得太奇妙了。他原来有他自己的宗教信仰，但是当看完自己的师父，我的师父这个九讲之后，他认为简直不得了。他说，他跟我是这么讲，他说，涛哥，是不是我一定要有决心，用坚定的决心来坚守自己信仰的概念？对什么信仰的概念？5月13号是法轮大法日。法轮大法日是什么日子？是我自己的师父李洪志大师的生日。所以很多人在节目中问说，到底你师父是谁？有朋友明白说，那他师父是谁你都不知道的话，等于你根本就没看明白他在讲什么。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这是中国人的真正的修炼的文化。而在人中，今天能够看到这大是大非的每一个中国人，我觉得是一份福分，因为我们的灵魂的高贵。那回归信仰才是今天中国人唯一的希望，不仅我个人这么认为喽。那在5月13号这天，法轮大法日这天，跟大家分享一篇前两天一个朋友写的文章，博坛网登的文章，题目这么说：重建信仰的时候到了。5月份已经发生了3件事情：海南妇孺被打；第二，魏则西被百度坑死；第三，济南大妈在美国唱社会主义好。在他看来，这就是悲剧、闹剧和犯罪的结合。用狄更斯的话，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。所以他列出了真正的现象，这个现象表现出共产党框下的中国人已经完全道德沦丧，不知道道德是什么。整个事件中体现出人性之恶的可怕，人性之恶的可怕。而人性之恶的说法是魏则西在他临死前的质问。而在我看来，人性之恶
是上人们只能知道人性这一个词，但不知道人性之来处。人性这一个词知道是一种生命的残留，却跟人的肉体挂钩。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之下，中共的体制之下，扼杀了人们的灵魂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这是祖宗传下来的，它是指人的灵魂，而人的肉体是男女结合的产物，它是极端自私的。在一个扼杀了灵魂，倡导着肉体的无尽的占有，它自然就是恶的。所以这种恶会以杀掉别人，自然的杀掉别人，自然的侮辱别人的方式来获取自己的乐趣。这里面这位作者就提出了这个说法。在他的概念当中，中国号称礼仪之邦，何以至此？除了官方不作为之外，更深层的因素是没有信仰。当然，彻底没有信仰是从1949年之后的结果，共产党扼杀了。恰巧习近平在4月25号全国宗教会议上说什么？中国共产党员只能信马克思无神论，不许信别的。他跟拿枪逼着你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入了党，你的命就不是你的，你的命是总书记的。所以我当时跟大家说了，总书记以反话的方式，以黑脸的方式跟你说，你要是人就退党，你要不是人，你就是无神论的今天的党徒。他也提到说，信仰不一定让人多高尚，宗教之间的文明冲突、宗教内部的冲突非常血腥，集体的信仰极端会导致不同文明的野蛮征服，历史上此案比比皆是，今天社会我们也看到。而集体的无信仰则让整个社会无秩序，无头的苍蝇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。所以这里面他非常直接面对现实的状况，但我在我的眼睛里，那叫宗教的冲突，也不叫宗教文明的冲突，那是用人性之恶来看待灵魂之概念造成的冲突，杀戮，对吧？所以真正的信仰不是那个。那而这里提到了集体的无信仰，就是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习近平的话，如果你是共产党员，你绝不能有信仰，你只能信马克思主义无神论。这是习近平透过他的话，他的要求来表明共产党的邪恶。所以社会就是无秩序的，没有信仰的社会，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仰，于是只要损人利己的事就敢于去做，从来不担心什么，即便损人不利己的事情，只要兴趣来了也会做的。有人说汉人唯一的信仰就是钱，他说这个绝对不虚，所以今天亲爹亲娘不如前亲。没有信仰也就没有对生命的尊重，因为只相信金钱，人性开始变得淡薄，那魏则西之死就显露出来。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。他说信仰和法治不矛盾，信仰是根本，信仰的力量需要法治的支撑，法治才可以让有信仰的人得到保护，让邪恶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早跟大家讲过，在西方的普世价值的社会当中，信仰是每一个个体者内在生命的理念，法治是整个社会的一种管制的方式，一种要求大家遵循的规矩。外有法治规矩，个体生命内在中有信仰的约束，所以这个社会永远是平稳的。而中共的体制恰恰从生命的内在的信仰扼杀掉，非说自己是猴变， 非说自己是无神论，非说自己是战天斗地，大屁股崛起。所以这篇文章他的呼吁就是，信仰要重新被恢复，其实就要重新恢复人性之善之根源。牛津大学日前出了一份报告，这份报告对全人类有一个说法，全球性各种灾难迫在眉睫，可能有十分之一的人会死亡。牛津大学颁布了2016年全球灾难危险度调查报告，他说全球性各种灾难迫在眉睫，一旦发生可能导致十分之一的全球人口的死亡或者相应程度的灾难。它分成两大类，一个是正在发生的，可以随时导致灾难性后果，他说另外一个是潜在的，可能是十年后的，这都很难说了。而正在发生的最大的灾难性的危险是大瘟疫和核战争。核战争，这是我们知道，现在你看看金三胖这些都非常清楚，但大瘟疫，大瘟疫这是一个统称的描绘词汇，对不对？那瘟疫它有各种各样，当大瘟疫出现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今天的人以现实的手段你根本没有能力制止。但是我们知道的，罗马王朝在迫害基督徒之后经历了几次大瘟疫，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过。而从17世纪1600几几年，在以意大利为中心的佛罗伦萨开始了文艺复兴时期。文艺复兴时期实际是人开始重新恢复对神的敬仰。在我的心目中，我个人认为能够留下来的是从内心中、从灵魂中真能够重新认识神的人。今天会不会再一次同样的背景、同样的环境、同样的事情将要发生？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